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今年以来最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些震撼不外乎大概就是那个乌俄战争，还有以及那个高于市场预期的一个通膨。但其实这两个之间彼此也互有那种因果的关系，只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谈的是通膨的问题。因为我们最近一直收到很多那个投资者的一个提问，他们很关心的就是说，在通膨的这个环境底下，那到底现在的投资人该怎么因应。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了瑞银投信投资部主管陈硕存 Tony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Hi Tony， 欢迎你。
Hi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Tony。
我想通膨这个问题来问你刚刚好因为我们最近收到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询问，特别是你这里，我想你也是收到很多那个我们的投资人的一个关切跟提问这些投资人最关心的就是说，我们这次面临了可以说是这40年来最严重的通膨，使得这个 Fed 等一些国家他们的升息脚步加快，然后再加上说战争的这个问题来搅和，使得现在的一个投资环境变得一个更为挑战。现在大家都担心这一次联准会会因为这个高通膨所做的一个升息的动作，那会不会造成经济的衰退呢？
好，谢谢 Tina。 那我的答案是不会的。那因为现在看起来经济的这个软着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之前有很多投资人担心这个高通膨还有这个所谓的联准会的快速升息这两个双重打击会让整个经济失速陷入衰退。那不过现在看起来呢似乎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目前整个总体经济上还有两个重要的大支柱在防止可能的经济失速。那这两个大支柱分别就是消费跟通膨自己本身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提到说通膨本身那如果说我们去观察联准会最喜欢的一个通膨的指标，也就是个人支出消费 PCE 指数的一个部分在最近是呈现一个小幅上涨的。那这也是在从2020年11月以来的最小的涨幅那如果说整个通膨正如我们的预期开始缓和，那当然在整个利率上面美国联准会在接下来的市场的会议决策当中那可能会放宽这个紧缩的一个步伐。那这可能也可以从最近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的纪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偏鸽派的一个解读以及部分联准会官员他们的一个公开谈话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那至于在消费这个部分呢，我们发现我们本来就知道其实消费本来就是美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动能那消费占美国 GDP 贡献的一个程度是高达6-7成的所以从这个数据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最近美国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支出的一个幅度其实它增加的是比预期来的大。那同时前一个月的整个数据也开始上调所以我们甚至最近发现了美国人的一个储蓄率是开始下降的，那也开始去扩张信用去进行这个消费也就是说整个消费的力道还不错，那足以去改变不少整个市场分析师或者是投资人对于未来增长的一个看法那我想很多投资人在之前这个财报周的时候其实有听到一些零售商或者是线上购物业者他们的一个财报其实是不如预期的，可是呢这些消息可能会让这个投资人觉得说是不是经济要陷入衰退了，股市要陷入熊市了。那不过呢我们所观察到的却是美国消费者他的一个消费习惯其实开始慢慢改变了，从整个疫情期间比较注重这个所谓实体消费的一个偏好，那随着疫情的一个减缓，那转移到所谓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例如说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一个欧美游客他们前往东南亚去旅游那简单来讲呢整个消费正在进行慢慢的一个转股那转股之后呢可以让整个经济的一个体态更为挺拔那最后我们回归到整个经济会不会陷入衰退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它最新的一个评论那尽管说整个市场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包括升息还有美元走强 但是目前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个所谓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隐忧哦。那背后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最新的一个通膨数据进一步证明一些价格过热的一个商品价格正在走跌，包括二手车的部分。那整个美国家庭还有企业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体质都还算强劲哦。那即便说利率走高，通膨走高，消费跟投资都还是继续增长哦，可以去推动整个经济缓步的上行哦。
嗯，的确哦，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开放旅游了，其实就连我们自己的指挥中心呢，他们都在考虑说要放宽边境的管制，这距离我们可以跟团出国旅游的日子又更近了。那预期啦，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就是说未来的这些报复性旅游啦，那报复性消费这些陆续出笼的情况下呢，全球经济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一个更具体的支撑，然后这也倒是可以让大家放心一点哦。那只是就像我刚刚开头提到的，除了高通膨啦，升息的这一些疑虑有可能拖垮经济之外，现在投资人最想问的就是说，其实我这里的投资人有可能就是指现在还住在套房的啦，或者是现在手中有现金准备找低档买点的啦，这些投资人呢，他们都想要问一下，就是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族群啦，或是类股是有机会在高通膨的环境底下脱颖而出。最近我有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发现了就连股神巴菲特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样的族群才可以有机会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胜出？那 Tony 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点？
好的，那我们其实在报章媒体上面看到股神巴菲特他在股东会上哦，他有特别强调所谓的股份回购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件好事哦，那甚至还有助于抗通膨哦。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巴菲特他对于他的股东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甚至他自己的这个伯克夏的公司哦，自己也在做所谓的股份回购。那所以他在股东会上面有强调哦，那进行股份回购呢，对于公司的投资者是非常有利的。那他同时以他自己伯克夏公司持有美国运通以及苹果的一个这个例子来举例哦，那证明说股份回购可以提高投资人的权益哦。提高投资人权益，我其实可以用两个角度来做分析哦。我会从股价跟税负的角度来做分析哦。那首先，股份回购基本上它会推升每股盈余哦，就是大家熟悉的 EPS 还有股价的部分哦。那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在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哦。我们常常就是会把这个公司的 EPS 每股盈余来当作获利的指标哦。EPS 简单的一个算法就是它的分子是盈余哦，那分母是公司的流通在外股数。那假设今天这个 A 公司它在股东会上面宣布它要这个进行股份回购，那宣布在公开市场上面买回股票，好，例如买回100股。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数学算式 EPS 的数学算式呢，我们的分子是不会变化的，但是流通在外这个分母的部分是减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公司的每股盈余会上升，那整个在其他条件不变的一个情况之下，公司的 EPS 如果上升了，理论上公司的股票的一个评价也会跟 EPS 同比例上升哦。那同一个时间呢，市场上还有其他投资人哦，可能会把这个库藏股视为这间 A 公司这个管理阶层哦，他们正面看待公司前景的一个讯号哦，所以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买盘哦进场来去推升股价哦。那另外，如果我们从税负的角度来分析哦，我们发现美国企业回馈股东的一个方式比较不同。美国企业它是比较喜欢做股份回购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股份回购对于投资人来讲，它是有税负上面的优惠，可以创造出比较大的一个投资的效益。那所以股神巴菲特才会认为股票回购对于股东来讲是一个好事。那讲到可以抗通膨的一个部分，当然对投资人来讲，基本上我们持有股份回购的一个标的呢，除了可以享受到公司实施库藏股所带来股价推升的一个作用，那公司本身它自己也是一个大型的蓝筹股，在整个现金流跟基本面上面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在整个万物齐涨通膨高涨的一个年代呢，更有机会去维持公司的一个毛利率哦。那相对来说比其他的一个题材会更有优势哦。那另外一方面，刚刚也提到整个通膨的一个时期，其实有很多的循环性类股，例如说像石油公司、金融类股是有机会在这当中受惠的。那我们最近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循环性的产业，包括石油公司哦，也在进行股份回购。那以前是主要是集中在金融股跟科技类股哦，那所以说相对来说股份回购这个题材呢，它自己本身也在进化当中，随着有越来越多的循环性企业它加入了这个所谓股份回购的行列哦， 投资人更有机会在整个通膨的一个时代提升自己的投资效率哦。所以我们说股份回购对于投资人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基本上好处多多，不仅是好事，还可以有效去抗通膨。
嗯，谢谢 Tony 哦，给我们的一个分享了很多，甚至上了一个课，用简单的算术大概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股份回购对于一个公司的股价具有这么样一个正面而且还蛮大的一个注意。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那个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那种美国的大型龙头企业，他们很喜欢在市场波动的时候进行一些股份回购的一些策略。而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确实也可以让这些公司的一些股价在波动的一个市场中呢比较具有一个下档的支撑。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请问 Tony， 目前啊，就是手中有很多的投资人，他们最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今年以来呢，有很多人呢手中都有一些什么科技股啦、成长股啦，就套满手了。你建议现阶段在怎么样的操作才能够趋吉避凶，更快的解套呢？
好的，那根据我们瑞银的看法，我们来分析一下科技股目前的一个形态哦。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IT 的一个产业基本面还算健康，但是供应链的一个瓶颈，还有市场对于个人电脑还有智慧型手机的需求是比较弱那让部分的业者他们可能要面对比较辛苦的一个挑战。那而且整个产业它的营收相对来讲是比较不若以往，所以说相较来说不像以前这么特别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目前整个市场呈现出来一个形态呢，是宏观胜于微观的一个剧本哦。也就是说，整个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它主宰整个市场走势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在这边有两个重点哦。第一个部分，我们认为 IT 部门在这一波整个能源股主宰市场的情况之下，短期之内呢，会比较难有机会表现相对出色。第二个部分呢，利率走高哦，仍然是整个 IT 产业的一个不利因素哦。因为利率走高会影响这些高成长类股未来的一个现金流评价，那升息所带来的整个强势美元的一个影响，同样也带给了部分 IT 产业的一个挑战哦。那不过不管怎么说呢，整个科技类股、成长类股在过去几年在投资人的布局当中哦，都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哦，那甚至占了整个 30% 到 40% 的一个股票部位的一个布局哦。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时候要检视自己的科技股还有成长股的一个基金哦，去适度去调整自己的部位，那可以考虑转向质量比较好或者是主题型的成长科技股票
哦。Tony 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让我们投资人有个比较更具体的一些概念？
好的，那其实在现在的大环境之下，我们持续认为所谓的 ABC 题材， A 代表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哦，B 代表的就是 Big Data 大数据，那 C 代表的就是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哦。那另外还有一些 5G 的一些的业者，或者是自动化还有机器人技术 的这些部分哦，都是投资人可以去关注的焦点哦。那这些题材在未来的5到10年当中，整个营收跟盈余的能见度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另外高质量的价值股或者是循环性类股，其实也不失为投资人去做调整的一个好去处，因为整个目前市场的环境对于这个价值股跟循环性类股还是比较有利哦。
谢谢 Tony 举的例子。其实这些例子呢，我们也都是常常都可以在我们周边的新闻上面看到，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哦。最后我想要拉回来我前面提的一个重点，就是战争呢是今年一个让大家比较感到惊讶的一个意外事件，然后再加上说这个通膨的乌云罩顶，很多投资人现在都可以说是信心不足啦。能不能简单跟我们总结一下说，这时候的投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因应呢？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陷入衰退的一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小的，那金融市场呢可能还是有机会有所表现的。那我们认为首先投资人必须要为波动做好准备，那整个投资策略呢要保持弹性，但是呢也要严守纪律哦。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通膨环境之下的所谓 VIP 的投资数哦。那 V 的部分是所谓的价值股， I 的部分呢是所谓的一个 income 股份回购的部分，那 P 的部分呢是所谓的 pharmaceutical 制药或者是医疗保健哦。那在第一个所谓的 V 的一个价值股的投资哦，我们发现过去在整个研究当中哦，整个价值型的股票在通膨的年增率高于 3% 的一个环境当中，它的表现会相对的优异。过去十几年其实成长股是把价值股是压着打的哦， 但是我们认为未来整个价值股基本上是有机会去反转这个形态的，那这有利于整个价值股跟循环性类股的一个未来的表现哦。那目前价值股跟循环性类股它的一个相对大盘的本益比目前是低于这个平均的负一倍的标准差哦。那就历史经验来说是有机会有所表现的，因为这是所谓的相对低点，再加上整个今年呢、整个这个循环性类股的一个企业获利动能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相对看好整个价值类股跟循环类股的一个展望哦。那另外第二个 I 的部分代表的 income 的部分哦，所以我们提倡投资人应该着重于所谓的优质收入的题材，也就是股份回购或者是支付股息的一个股票。那最近整个地缘政治跟通膨的议题哦，导致整个市场的波动加剧。不过根据我们过去的研究，过去在整个消费者物价年增率高于 6% 的时期，可以发现高股利率跟高股利增长的一个股票、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整个股份回购的一个类股，它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讲是比标普指数来的更优异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上升，投资人会寻求股利来去保护所谓的下档风险。那我们的经验呢，是在整个成长趋缓的一个时期，整个现金返还的族群、就是所谓的 income 投资的一个族群、它的股票表现股价表现会比成长股相对来的强势、那第三个 P 的部分是指所谓 pharmaceutical 制药业，或者是我们可以扩及到更广的医疗保健产业、首先对相对全球股票指数来讲的话，目前制药业还有医疗保健、产业它的一个评价是比较低的。那另外的这个产业在经济出现增速减缓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的表现相对是比大盘来的优异。过去整个制造业在整个指数滑落的一个情况，市场整个资金偏比较保守的时候呢，医疗保健类股它的表现相当往往是胜过于大盘的，充分的表现这个产业它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特性哦。那加上这个产业它有避震的一个效果，它的贝塔值大概只有 0.8%，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回顾历史来看的话，在整个市场进入升息周期之后呢，医疗保健类股它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的。在过去四个升息的一个周期当中，其实医疗保健类股都呈现一个走阳的一个情况哦。那整个四个周期平均上涨的一个幅度是高达 20%， 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看好 P 这个 pharmaceutical 制药业或者是医疗保健产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在这边除了 VIP 的这个投资数之外呢，我还要分享给各位投资线上的听众朋友一个秘密哦，就是在整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市场之下，投资共同基金的一个定期定额的部分千万不要去做停扣。当然我知道有很多投资人喜欢去做所谓的波段操作，我们去等待整个市场下跌到一定的幅度之后，我们再做买入的一个动作，简单来讲就是逢低加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统计哦，在整个定期定额去 PK 所谓的逢低加码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样的逢低加码的一个策略在短期间内其实是有机会受惠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10年到20年以上，相对来说有纪律的一个定期定额投资它胜出的一个几率会比较大。那最后呢，我在这边要做一个比喻哦，目前的一个投资市场很像我们开车哦，在高速公路要下交流道匝道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车辆要减速哦，那路面也有一点点颠簸，所以我们可以仰赖一些所谓的先进的辅助驾驶技术、来去做趋吉避凶的一个动作。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VIP 的投资数哦，在这边 V 价值型的一个类股、那我们认为它其实很像这个所谓的车道至中的一个功能，可以保护我们不会去撞到这个护栏哦。那 I 的部分，这个股息股份回购的一个部分，就很像这个自动刹停的一个部分哦，可以让我们跟前车去保持安全距离哦，自动加减速哦。那 P 的部分，这个制药业跟医疗类股、就很像安全气囊一样、可以让我们投资人可以更安心更有保护、那最后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下匝道的时候呢，弯道呢不要想去做超车、投资要守纪律，就很像定期定额一样，不要去做停扣的一个动作，才能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市场当中安全准时抵达我们的投资的目的地哦。
我要谢谢那个 Tony， 真的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真的是知无不言，完全的倾囊相授。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 Tony 也只是有一部分的分享，但有一些比如说定期定额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再深入探究的。或许我们将来有机会的话呢，是可以再跟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到底这个定期定额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好处。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今天先进行到此。我们就要谢谢 Tony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宝贵的意见，然后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参与，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